的，我们还继续的盼望把玉蛇的生平能够讲得了完全。我们好不好把头一首诗歌再提出来一下，好吧？头一首诗歌，你是伟大。你这么伟大 ，OK， 把这个。就是诗歌是我的第三节，60多年前我们在台湾来编这首诗歌，在第三节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难以翻译的，他怎么说？十字架上背负我的重担，流血与水解决我双重罪，就这句话，流血与水解决我双重罪。圣经分书记载，当主耶稣登十字架的时候，兵丁用枪刺主耶稣的肋旁，流水和血来。这句话并不是太难以了解的，我们一般血流出来了一次了，只有血没有水，但是以后人发现呢，人在印尼那一些做苦工的人，太阳没有出来就到大那个去采矿了，太阳是采矿完了之后了，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非常的辛苦。当他们这样辛苦的时候了，如果有枪扎在他们身上，他们所流出来的又有血又有水。就圣经的记载呢，是表明到主耶稣啊，是到了非常非常艰苦的光景，流出的血与水，血是什么？血是解决我们罪恶的审判，水是什么？水呢？主耶稣顶十字架上时候啊，能把生命流出来了，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啊，一句话呢，流血与水双重我双重的罪，这句话很难翻。所以当初60多年前我们编这个诗歌的时候呢，这句话我们考虑到非常的久了，最后我就用了双重的罪。 我们儿子双重的罪，一个罪犯罪已得罪神了，这一个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另外一个罪我们离弃了神的，神把我们劈下了，那这个是靠着主耶稣身上流出的水来解决的，所以他是解决我们双重的罪。那我给大家来解释这一点，好吧？这个补充一下，怕我这一节圣经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讲到约瑟的故事了。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头一个一件彩衣，第二个两个的梦，第三个三次被弃绝，对吧？所以这个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难得一个人写小说了，能够像以双十节的讲约瑟的故事这么好的了，他非常有秩序的。当他要三次被弃绝了之后啦，在被弃绝之后了，然后啦，他在下面有一个乃是他有五次的哀哭。昨天晚上我还去回去睡了，十二点钟呢醒过来了，忽然想起了一节圣经，请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个很可惜了，这是我电脑来不及了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啊，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人，勉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来观察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了。弟兄姊妹当中有好几种了，有一种的人啊，那是灰心的人。灰心的人中文的翻译，他原文的意思是小魂，魂很小。什么叫做魂很小？一个人身上有灵、有魂、有体，魂里面包括了三部分。用中文的三部分，魂里头什么？心思、情感、意志，这三部分合在一起的就是魂了。有的人的身上呢，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些人呢，情感也不丰富，心思也模模糊糊的，意志很脆弱的，谁叫你这么讲他就改来改去的，这些人呢、啊、所以保罗劝勉当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呢，你们教会中间如果有人是小魂的这样的人呢、啊、要好好的勉励他。那么这些圣经呢放到我的心中呢，我就发现主耶稣不是小魂的，主耶稣他的心思、他的情感、他的意志都是非常的刚强。所以我就说了，这难得有一个的小说写到了约瑟的故事了，而且写的故事当中呢，给我们看见约瑟并不是一个小魂的人，他心思非常的丰富，他清楚的例子是什么，他有好好的考虑要把他的弟弟玛拿西从大爸爸的雅各手中呢把他带出来，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弟弟如果一直在他爸爸的爱护里头，一个人不会长大的，所以他要想办法的，要在爸爸的玛拿西呢从他爸爸的保护里头带出来了。带出什么？受试炼，受苦难。如果这样的话呢，乃是玛拿西才会长进的，因为他自己是受了苦难了之后呢，才能够长进过来了。所以他有了好多的心思，他的心思呢是很周密的。第二个，他的感情非常的丰富。所以您就看见呢，难得有一个人写小说，写着一个人呢，像创世纪的像到约瑟一样的，他一共有五次的哀哭。那么弟兄姊妹啦，我在教会中也发现了，有的人是小魂的，思想也平的，有难处来的也不会哭的。那这种人呢、啊，是把宝来劝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所以我特别的鼓励他。但主耶稣不是，不要人来鼓励的，不要人来安慰的， 主耶稣是非常有丰富的思想的啦，对着他意志非常的强，他意志非常的强的啦。圣经中描写说，他是他到了波提法的家里头了，波提法的妻子要叫他犯罪，他不肯，波提法妻子的把他的衣服都拉住了，说是又是什么宁可衣服丢掉了，他就逃出去了。你看见他的意志非常的强了。所以这一次的故事呢，在约瑟说故事呢，描写什么？是描写主耶稣他的魂很大，他并不是个小魂的一个人的。所以甚至感谢这么说了，我很受了感动，说很受了感动的时候呢，我就起来了，半夜醒了吗？后来有个感动吧，好感动，我就起来了，我就把这些都打好了。等到早上起来，原来是我做的一个梦，我电脑还没有了，我梦就已经有了吗？所以等到了早晨呢，梅弟兄陪我吃了早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把我梦中所想的全部打出来了。那么很可惜，已经太晚了，是我传给冯弟兄的话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没有发给你们，好吧？所以我盼望呢，冯弟兄哈，冯弟兄也会再把电脑去看久了，我已经在电脑就早就给冯弟兄了，所以以后呢，冯弟兄帮我印一下，好吧？印一下的话呢，到下次你们聚会的时候，把这一段呢发给大家，好吧？补上了，我电脑已经来不及打上去了。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主耶稣是丰富的思想，主耶稣有非常丰富的感情，主耶稣也是非常坚强的一个的意志啊。所以这是在创世纪里头描写主耶稣是这样一位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瑟的故事啊，我们看到了他最后第九点，他执政。他这样的话，经过了三次被人弃绝了，这样被打击下来了之后呢，以后神就在身为埃及的宰相了，他来执政了。所以这样约瑟的起来执政的时候呢，他用他的智慧告诉法老王呢，有十年的丰年，这有十年的谎言，所以你要在分别的时候呢，把粮食都累积下来了，来为着以后应付后面呢七年的谎言。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如果神不支持约瑟的呢，以后荒年来了，把分年都吃掉了。但是约瑟受到神的指示呢，乃是在分年的时候呢，那腾着粮食呢，是丰年把以后的七年的荒年吃掉了，刚刚相反。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呢，都是这一种的情况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了，主耶稣没有来，我们的荒年呢，把我们的丰年除掉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这样，我们人生老年的时候是荒年，当我们忆往青年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啊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人到老年的时候剩下什么？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了，我们受到神的指示了，所以我们有了青年的丰年，把主的恩典留在我们身上呢，来应付我们以后老年人的荒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感谢主的，我从圣经中这样教大了，我明白了，我青年的时候了，虽然我外头工作很多，虽然我也非常的忙碌，但是我总是累积神给我的恩典呢。说等到我老年的时候非常丰富，我把我以往的丰年呢，累积下东西来应付今天的荒年呢。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们年纪还轻，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呢，在神面前的都丰富了，好好累积下来的？等你换老年了，你什么都衰败了， 但是你把以前所累积下来呢，应付你好老年所有的生活了。所以我也可以跟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感谢说是吧，我到老年一点都不孤单，我到老年一点不贫穷，我到老年的时候了，反而啊，我更被神所用了，来显出神的荣耀来了。为什么？我把丰年年轻的时候的累积下来了，来应付我老年的时候了。所以我发现一般的人的人生，老年就叹气，老年就叹息，什么用处都没有了。他这个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了。我们基督徒呢，乃是把青年的丰年来应付到老年的荒年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你要看见我今天呢93岁了，还能够这样被神所用，为什么缘故？我是把我年轻的丰年呢累积下来的，应付我今天老年所荒年了。所以我这个老年的时候呢，一定不是一般的老年没有用处，我这个老年的时候有非常大的用处了，来为了主来活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的故事呢，在约瑟身上呢都能够看得见的了。所以约瑟身上呢，他乃是这个跟法老王所讲的，把丰年的东西累，把丰年的东西累积下来了，应付以后的荒年了，以后再没有荒年了。所以等到约瑟老年的时候啦，他乃是那叫整个的埃及的人呢、啊，都能够应付掉了以后来的荒年。他不光是埃及人是如此，他也把他的兄弟姐妹呢，那一些到老年的时候，在埃迦南地的荒年的时候呢，粮食都能够供应他们呢、啊。那这是约瑟所有的故事。而且约瑟这个人呢，在他感情上是非常丰富。所以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呢，最后一共哭了五次。他头一次五次是什么呢？头一次五次呢，乃是他在埃及做宰相，他的哥哥们来掂量了。他哥哥们都没有想到约瑟做宰相了，他坐在宰相位置上呢，也看不出来。就是他们以往把他卖到埃及去的嘛，但是他哥哥不认识他，他认识他的哥哥，也认识他的哥哥了，看见说他第二个梦实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约瑟看着他哥哥的伎俩啊，他就发现神曾经有两个梦给他了，一个梦呢，你要哥哥改变吗？那是要粮食丰富，你哥哥就会改变了。那么他现在在埃及已经做宰相了，粮食非常丰富了，结果他的哥哥来到埃及来抵粮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啦，他一看见的时候啊，里头非常的感谢赞美。他感谢赞美的一个的方法，出去哀哭。是哀哭，哎，什么是哀哭？就是自己没有用，神来带领他的，经过了三次被弃绝了，而到现在走到埃及的宰相位置了，叫他第一个梦了才能够实现过来了。所以当他这样看见他的兄弟来敌粮的时候了，他看着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注意到了，当我们蒙恩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呢也同样的呢有这个学习？当我们被弃绝，是我跟昨天呢跟大家讲过了，就约瑟身上来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或者主耶稣上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就我们原来那是朱红的罪了，全部洗净到了白的了。所以这个罪恶的洗净呢，是靠着宝血，但是我们被罪恶所控制，不是靠着宝血。 我们被最后所控制呢，那是靠着圣灵的作为。是圣灵的作为呢，就要这个又是这个人呢，乃是做到了高位上去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必须把它分开的。所以一个是宝血，就我们最多的赦免。一个圣灵的作为呢，就我们脱离掉了罪恶的权势。所以感谢赞美主呢，我们也是这个刚刚我们蒙恩的时候呢，乃是靠着宝血呢，就我们罪恶的洗净了。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遇见到艰难，我们遇过到打劫了。所以这个打劫最明显的打劫是什么？所以昨天我特别跟你们提到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爸爸很惨在，我上刚这个孩子了，我偷偷去受洗吧，受洗了之后生活好了多了，我就很好。但是我爸爸每天喝酒，他从喝一天一喝酒中喝了一个小时了。那我吃好饭了，我要出去聚会了，我不跟爸爸讲了，或我说爸爸我要出去聚会了，爸爸气死了，爸爸特别气了，每天早上跪着向着耶稣祷告，我跟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向着我祷告的了，那我只好忍耐了。那这个什么，那是我爸爸的态度改变了，我的爸爸的态度改变了。那么最厉害的改变，等我到招商公司做了三年，我把这也辞掉了，爸爸写信来骂我，难道你还不记得在抗战的时候家庭这么苦呢？我跟你大学毕业了，你能够到交大毕业了，在台湾做工程师了，你怎么可以把工程师的这位除掉了，做个穷传道？那我只好忍受了。忍受的时候呢，一直等到了1957，我回到上海，我跟我爸爸讲的，爸爸，我当初工程师事情辞掉，你写信来骂我了，但是我如果没有辞掉的话，我今天不会来看你的。我行贵辞掉了之后呢，做传道人呢，我才会到上海再来看你的。并且那一个时候，我爸爸所有家庭的开销呢，主要就是我来供给他了。到那个时候，爸爸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忍受了多久？30年。30年的那个作恶的能力了，靠着圣灵的作为了，能够除掉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我爸爸到那个时候呢，才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了，他也改变了过来了。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一个是我们的宝血，罪恶的污秽败坏靠着宝血洗净了；另外一个有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呢，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叫我们除掉了。所以这个胜利的能力在我身上除掉了。虽然过了30年之后爸爸改变了，但到底以后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个啦，是神在约瑟身上所代表出来的啦。所以他头第一次的哭是看见他的哥哥们来掂量了，看见了看个爹娘的哭，在哥哥们来这来哭的时候啦，又将他就把哥哥啦，把他关了几天，然后啊，打发人说啦，把他哥哥带来的金子啦，放在他们袋子里面啦，送他们回去，因为他父亲没有粮食嘛，所以他的兄弟啊，来走了半路啦，开来买来整理他的东西，发现银子还在。奇怪了，我们去买的银子是买了粮食吗？这个粮食买了之后银子还在呢，也不知道什么道理。回到家告诉过爸爸了，爸爸说，哎呀，这个奇怪了。不过他说有一件事，他这一个埃及的宰相说了，你下次过来看我，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雅各怎么样？雅各说了，他的哥哥已经死掉了，只剩下一个便雅悯了，我怎么可以呢？好，现在不肯，粮食吃完了，所以他打发儿子要到埃及再去掂量了。他兄弟讲了，我这个主人讲的话嘛，你要我第二次去掂量，一定要把小弟弟带去嘛。雅各说，为什么你告诉他还有个弟弟呢？他说，我那里也不知道，他就问我们说有几个人，那么我就告诉他还有个小弟弟在你爸爸怀里头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粮食没有了，所以只好把贵亚民啊来带逃，就到了那个埃及去了。到这个时候呢，约瑟一看见了被马拿西，就好好的哭一声，哭什么？他把马拿西从爸爸的保护里头了，一边不受艰难的里头了，带出来了，他要害马拿西。为什么害他？都被爸爸一直保护了，又经过了艰难的，所以由这个神的指示在他里面呢，他看见了马拿西之后，他就快快出去哭了一场，去哭了一场了，他要对付马拿西了。所以这是约瑟所有的故事呢，他乃是用这样的心计呢，来把他的弟弟从他父亲的怀抱里头带出来的，来叫他受到冤屈。什么受到冤屈？好，粮食都已经好了，马法老二的约瑟就叫管家的人呢，叫他们粮食带回去。要带回去了之后啊，还刚告诉管家说，把他的酒杯啊放在马拿西的那个的马骑着骆驼的底下。我走了之后啦，走了半路，约瑟派人去追赶了。你们到我这边丢脸了，为什么把我主人的杯子都偷走了？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在埃及呢，做宰相需要用杯子的这占卜的吗？你怎么把我杯子收去了？他们兄弟说，哪里会把我偷你金子杯子嘛？我们杯子偷了怎么说呢？他说我来查，一查，在马拿西的那里面，所以没有办法啦，都怪马拿西了。马拿西的人没有偷啊，我哪里有偷的啊？他也不知道，于是把他乃是叫马拿西受了非常多的苦。是的，这个时候呢，约瑟在把他们兄弟再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再一次的哭了。他要把马拿西呢受到了冤屈，然后他灵性上渐渐能够长大了。那这个的话呢，在那个地他的哭了。那么在下面接下去来看什么呢？看啊，当他把马拿西带回到到埃及去的时候呢，犹大就说话了。犹大说，当初呢，我们你们要把约瑟钉死了，要把他饿死了，乃是我盼望能够救约瑟的了，所以想把他仓库里带出来的，没有那个坑坑里头带出来的，没有想到你到我坑坑都还没有出来之前呢，你们把约瑟呢就卖到米甸人的手里面了。约瑟听见这个话，哭了。哭什么？他的兄弟当中也有像犹大一样的，还是有爱心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看见他自己经过了艰难了，他的兄弟也长进了。所以兄弟长进的话呢，犹大了也越点燃，当初也是愿意的来把他留下来的。所以约瑟看见的时候呢，他快快到了后面呢去哭了一场。到处去哭了一场了之后呢，然后向他们工人是对他兄弟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他们不知道。他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来的约瑟。他兄弟现在不能相信，约瑟当初卖了吗？波提法家里头做一个佣人吗？做个佣人吗？没有想到他已经在高位上了。所以他兄弟呢，简直不能够相信了。不能够相信的时候呢，约瑟跟他认了，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来的这个的约瑟了。你们快快去把父亲带来。因为什么？还有五年的荒年，头上已经有两年过去了，两年过去，粮食对你们不够的了。你们留在迦南地那个住的话呢，要到以后荒年来到了，还是要来填粮了。你要在那边来填粮，不如啊，叫爸爸全家搬到了埃及去了。所以他们回去了，告诉他爸爸了。 他爸爸才反映什么？心头冰冷，不相信一个是还要在埃及做宰相的。所以当他们的雅各呢，看见约瑟打发人来接雅各呢，还准备了好多的车子，还有好多的粮食。一看见说约瑟，好吧，既然他还活着，我就过去看他一下呀。所以雅各就坐了约瑟所预备的车子啦，粮食更不要说了，从迦南地到了埃及来了。到了埃及的到了半路，约瑟去迎接他的爸爸。一看见迎接爸爸的时候了，他爸爸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以前呢，雅各用手段来解决了，他用手段从他舅舅那里了，把肥的牛肥的羊啊都带来了，而约瑟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用手段，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经过了三次的打劫以后，怎么哪里会想到他升上高天呢？所以说雅各看见约瑟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羞愧。羞愧是什么？才发现第二个梦已经实现了。所以第二个梦乃是神指示约瑟啦，你怎么能够叫你哥哥改变？就你哥哥改变了，乃是把粮食丰富供应你哥哥了。你哥哥改变了，但爸爸不容易。爸爸能够看见了，乃是你在神面前活在神的权下了，没有自己的方法，没有自己的能力，神竟然把你升上这么高了，成为埃及的宰相了。而雅各用了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手段了，远远不如约瑟呢能够到今天到高位上呢。说到这个时候呢，约瑟雅各抱着约瑟来哭了，约瑟也抱着他爸爸来哭了。是什么？那神给约瑟呢第二个梦能够实现出来了。第二个梦是什么？乃是靠着自己被对付，不用自己的能力，而完全交托给神了，那神会把他改变过来了。所以他讲这样的改变过来了，叫他的父亲呢雅各觉得非常的羞愧。是在他犯这个羞愧的时候呢，乃是在叫雅各呢非常的难过了。说雅各哭了，约瑟也哭了。约瑟什么？看见神的作为，把他的爸爸也转变了过来了。那这样转变过来之后呢，约瑟就把他的爸爸带进去看法老王。圣经怎么记载？约瑟把法老，把他爸爸雅各带去见法老王了。雅各一进去了，给法老王祝福。他法老王问他说：“你的几岁了？”他：“我是120岁了。我的一生是又短又苦了。完了之后啊，又离开了。约的雅各了，再为着法老王祝福。”对不对？说新约的怎么讲呢？从来位分大的比提位分小的来祝福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时候呢，雅各呢被约瑟这样的故事来做的时候呢，觉得位分这么高了，他来不再用手段来到约瑟呢到法老王那里有好处了，他反而把祝福就赐给了约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非常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我今天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只要服在神权下，神就我们会升高的，不用我们的手段，不用我们的方法，不用我们像从前与雅各一样的用手段呢，就在舅舅那里把肥的牛肥的羊都偷来的，但是在像约瑟一样呢，完全服在神的手下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啊，约瑟看着神的作为了，他再去哭去了。好，这样哭过了之后呢，大概以后雅各死了， 雅各斯呢，他的兄弟姐妹呢，他的兄弟呢，商量了，因为我们来到了在埃及了，所以约瑟知道我们因为我爸爸还在，说我爸爸死了，他就报仇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呢，再来看的来看约瑟了，来跟约瑟讲说：“哎呀，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啦，我们对着你这么的危害你了。哎呀，现在我爸爸已经死了，盼望你死，我爸爸死了之后，你不要向我报复了。”约瑟听着这话，哭了一场，哭什么？发现我的表现还不够。我的兄弟还会怀疑，所以越说到这个时候呢，这就哭了一场是什么？他哭着哭他自己，我应该我的委员给他哥哥就知道明白了，我所以这样对待哥哥了，都是因着神的关系，这个他们还怀疑我，所以约瑟进去再哭了一场了。到哭了一场的时候呢，对他们说了：“你们不要怀疑我了，我一定应许养活你们这一家，我不会不是为了报复了，并且你们这一家尽管在埃及居住了你们一辈子了，我总会养活你们的。”说这样的话呢，雅各和的孩子们就留在埃及了，一直等到了法老摩西起来了，才把以色列百姓啊从埃及这样领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会看见了约瑟了一共有五次的哭，到五次第五次的哭，把他兄弟的怀疑的心啊全部都去掉了。原来约瑟是真心真意的，因着神的作为呢，把他们带到埃及去的呢。那这地方之内，这就是以色列百姓呢能够到埃及去的。所以到底以色列百姓这样到快快乐乐到埃及去居住的时候，他们逐渐增加，人数增加了，一直等到那个埃及新的王起来了，不记得约瑟的了，说新的王呢也会迫这一帮以色列百姓，那这就下面呢就出埃及去了。出埃及是什么？那个摩西起来了，神借着十次的灾难呢击打法老王呢，然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了出来了。那这就是所有的故事。所以约瑟所有的故事呢，到最后呢，乃是带进了大的福分来了，叫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福分了。到最后约瑟做了一件事，来告诉他的兄弟姐妹，告诉兄弟姐妹什么？我爸爸雅各死的时候呢，祝福我要把我爸爸葬到迦南地。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瑟还在位，所以把带着叫他的把抬着约瑟雅各的棺材呢到迦南地的去埋葬下来了。法老王许多大臣都陪着他一同去的了，但是约瑟告诉他们呢，我死了之后你们不要把我陪去葬在迦南地，是吗？有一天你们要出迦南，出埃及，出埃及把我抬到埃及，是我让你们到埃及来居住的，但是你们不是你长久之计，到有一天你们一定要出埃及，到你要出埃及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把我的棺材一同抬到埃及葬在这里，意思说我不能够活着陪着你们去了，我死了之后呢也跟着你们一同去。所以叫以色列百姓呢有了非常确定的呢，他们一定会出到埃及。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就很为难，这个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啊，还抬个棺材一同去的，他棺材很重吗？把棺材抬去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不信心，神一定会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 会进到迦南了。所以这是约瑟最后一个吩咐啦，乃是把他的棺材停在埃及，等到以色列百姓在摩西时代中间呢，出埃及的时候呢，把他棺材随着他呢一同带到迦南地了，然后迦南安葬下来。如果你们不能够出埃及，我死无瞑目之处，是我一定会允许这你有把握的。你们有一天神就要带你们出来了，有一天神也要带你们回到哎，回到迦南里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棺材呢就做一个见证，叫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有非常确定的把握，神一定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再领到了迦南地了。以后他就把啊摩西这个那约瑟的棺材了，也是安葬下来了。那这是约瑟的故事。所以约瑟的故事啊，非常的奇妙。约瑟的故事呢，完全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了。他凭着信心，也知道把粮食丰富了之后啊，叫他的哥哥们会悔改。凭着信心，他能够看神呢，经过三次的打劫，到最后升上了高天呢，把叫他父亲都是很惭愧。父亲一直叫他用手段呢，他没有任何的手段，神却在坐在高位上了。那最后一个呢，神又是还留下一个呢，叫他的棺材，叫以色列百姓到出埃及了之后呢，才把他的棺材抬到一同到迦南地了，安葬在迦南地了。所以这个约瑟呢，乃是为着死了之后的安葬，就成为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地的一个信心，一定会把约瑟的棺材呢抬到迦南地去了，就回到了迦南地了。所以约瑟既然是因着约瑟叫以色列百姓从迦南出来，来到了埃及，在以后也一定呢，神会把以色列百姓从迦南从埃及离开了，就回到了迦南地去了。所以这个约瑟的一生的故事是这样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世俗的故事。所以我真是感谢上帝主呢，一个人呢经过了打劫之后呢，被神升为至高了，一切相信是神的全能。所以我再说，这不是宝血洗净我们了，就我们罪恶啊都是洗白了，乃是神圣灵的大能呢，叫我这经过了打劫了，然后升上了高位了，而到以后他们也能够离开了埃及到迦南地，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大能。这个大能呢，约瑟就在年轻的没有死之前呢，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些故事来教导我们呢，那我们今天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如此的，他也被他人所卖了。昨天我都讲过了，你都没有想到吧，他主耶稣顶十字架之前，在叫拉撒路复活了，许多人到拉撒路那里复活看见了，说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迦南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铺着了地毯呢，把衣服铺在地上呢，就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去了。没想到过了7天，就这一帮来迎接主耶稣的人呢，在法老王在彼得多面前怎么说？钉死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环境中间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可怜，很可怜吗？就是因着钉死在十字架上呢，然后他死里都复活了。我再三说了，这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就我们最多的赦免。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上了高天，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了。我们这一帮人呢，不光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乃是他的生命在我们这里头了，我们在过一个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故事呢，在约瑟身上呢，都能够写明了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也盼望说，我们能够明白了之后呢， 到我们今天受到了任何的打劫，不再用我们的手段，我们不再用牙棍一样的用手段呢，从他舅舅那里把他财产都拿来了，那是完全服在神的权下了，神会把我们带走的了，神话把我们也是带到他的面前了，进到了复活的境界了，到那一天呢，我们真是要看见了，我们面对面见主了，我们会带着公义的冠冕。所以这是圣经呢，就是约瑟的故事呢，来教导我们觉得基督徒呢，在神面前服在神自己的权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多讲了，我们总是要看见了这些故事，我们看见了之后呢，当我们遇见了打劫，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神的打劫有他用意了，但是要去掉了我们想发啊雅各所有的手段呢，是伏在神的权下的，神就我们也升为至高了。所以我感谢赞美主啊，我今天的话呢，我到底我这个大年龄了，我还是被神所用的，神还借着我呢来彰显神的荣耀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在今天你们教会人不是太多，但是会看见呢，总有几十个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台湾来的学生毕业了越南的学位的100个人有2个人回去的，是大陆来的呢，100个人里头有20个回去的，回到中国呢，把福音传了，所以中国现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信主的非常多了，不光信主很多了，里头一定有人了，以后会被派到中东地方去了，配合着神所做的一路一带一路的话，中国的政府来发展中东的一路一带嘛，所以在那中政府在的发展啊，有一些基督徒会去了，然后把福音呢去传到中东的地方，但我们这样传到中东地方呢，以后传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再来了。所以这一切事情呢，都在神的大能的管理底下呢，所以我们这佛在神大能的管理底下呢，所以你们虽然在这里呢，你们还不是单单为着 time of life 的一般中国人，你们的心目中间有看见神兴起你们这里人来了，乃是有这几个人呢，以后影响到一个地步，把福音从新疆一直传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再来了，那这神属的作为。好，我们低头，我们这一边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你在约瑟身上的作为，我们只有低头向你敬拜。你实在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你却已经升上了高空，现在你升上了高空，神把所有地上一切的事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在高空上面来安排一切了，在你安排的里头，我们这帮人蒙恩的救，在你安排里头，不光叫蒙恩的救了，叫我们也能够在你手中成为有用了，叫我们把福音从新疆也一直传到了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你就再回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终于求你，就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就是在这里服侍你的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盼望你的福音一直把中东地方传开了，等候着你的再来，所以求你圣眷顾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